要的就是信心，不是看环境，不是看现实，需要的是信心，而且 要怎样不断的认识神，每一个过程都在认识神的作为。那个等候是最不容易的功课，专心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功课，又等候又专心，直到神显明他自己。这个部分当我们经历过之后，请问我们对神的认识，我们对神的信心会不会起来？一定会起来，但是就是有过程。好，所以大卫就写下这个诗篇，成为我们在现实环境当中的一个帮助。好，记得我们在罪恶世界要一心向善向上，然后要像神一样在爱里面，真的很不容易的。如果你像基督一样没有条件去爱任何一个人的话，请问你是不是等于容许别人对你的伤害？但耶稣也做了一件事情，他说因他所受的苦难他就得了完全。好，希伯来书有讲到这句话，其他的保罗书信其实也讲到这句话，因他所受的苦难就得了完全。我们很难想象受苦难怎么会得完全，难道只是悲情吗？难道只是跟世界讲说，你看我这样，这可怜，我为着上帝，你好像求到这样，上帝一定会替我怎样怎样怎样。因受苦难得了完全的意思是，他明白上帝的旨意，当他执行上帝旨意的时候，引来的是黑暗的连结跟敌对，但是他不会用血气去对待别人，他仍然是为了执行上帝的旨意，以至于什么？死。以至于死。死了之后呢，他的人性就显出完全了。原来人被造，你很难单纯从完全或不完全去谈。你说人被造完全吗？这个答案不好回答。你说不完全，那上帝不是完全的神，怎么会创造不完全的人？对吧？那你创造不完全以至于人会犯罪，所以人需要上帝，那就是上帝你自导自演啊。可是你说人完全吗？人完全，亚当夏娃怎么会犯罪呢？人的完全是跟神连结的完全，人离开神就不可能完全。人在神的里面，他所做的，他所想的，都回到神心意里面的时候，即便他还不成熟，即便他的年纪还在一个发展过程当中，但他凡事求告神，以神的旨意为他的旨意，他所行出来都是神的旨意。请问你他完全还是不完全？他必定完全。所以这个过程是需要发展的，这个过程是需要经过熬炼的。所以我们在现实环境当中，你就会发现很多人他的良心告诉他该怎么做，但是他自己气不过，他就会怎样逆向操作。我知道要怎么做，我就是不会这样做，台语听得懂吗？你就会整个逆向操作，以至于就怎样跟着世界一起行恶了。我们是不是都曾经是这样的人？可能恐怕现在偶尔还是被勾引出来，但是每一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要学像大卫。大卫虽然被压得很惨，但是里面他被塑造出来一个属神的品格。所以当他逃到昨天讲了，当他逃到亚基王那里的时候，那个处境是很困难的，对吧？自己的国家曾经带着自己国家军队杀死哥利亚的，今天跑到哥利亚的家乡，然后在那边装疯卖傻，对不对？这个过程很困难的。然后装疯卖傻之后呢，又有第一次是400个人，第二次又跑200个人来找他。这些人都是什么？欠债筹款的，好，自己问题很多的，来找大卫干嘛？是大卫又是落难的，难道只是这样大家靠在一起取暖吗？其实他们来想说啊，多少你也是撒母耳高的啊，你应该有办法解决我的问题。各位，如果换作你是大卫，自己问题都解决不了，还解决600人的问题，请问你如何做？但是他有没有在这当中自私自利？他没有，他就训练这600人，训练这600人。后来他们随着跟随大卫的年日，知道大卫的品格，他们成了大卫的军队。而且大卫常常以他的生命做原则来带领他们。好，比如说在洞里面看到扫罗来到洞里面，他有没有就是凭血气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？没有，他 劝他们说，神所高抹的可不可以杀他？不可以。所以里面是什么？敬畏神的榜样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就影响了这六百人，以至于他成为什么？真正的将来已经是成为那个君王的资格了。所以他抓住每一个环境，他去训练自己。所以我们看到这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要明白大卫所发生的事情。好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，我们再来解释。
耶和华，与我相争的，求你与他们相争；与我相战的，求你与他们相战。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，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。求你对我的灵魂说，我是拯救你的。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，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。愿他们像风前的糠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。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。因他们无故地为我暗设网罗，无故地挖坑要害我的性命。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，愿他暗设的网缠误出自己，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。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，靠他的救恩高兴。我的骨头都要说，耶和华，谁能向你救护困苦人，脱离那比他强壮的？
救护困苦穷乏人，脱离那抢夺他的凶恶。好，第一节就讲到说，耶和华与我相争的，求你与他们相争；与我相战的，求你与他们相战。如果我们不是站在神那一边，我们敢做这样的祷告吗？我们如果跟着世界上的人用血气方式去彼此对待，我们敢做这样的祷告吗？与我相争的，求你 与他相争，我们恐怕讲出来都会不好意思那句话。但是就像那也是所讲的，我们如果靠在神的那一边，其实与我们相争的，其实这相争就是征战的意思，与我们的征战是不是等同于与神征战？是的，它就等同于与神征战的。我们如果一心向善，向着神，但是却招来这些黑暗势力的敌对，请问你，他是敌对我们还是敌对神？他是敌对神。所以我们心里面一定要踏稳这一个部分。像大卫里面他做出来这个祷告，与我相战的，求你与他们相战，基本上他就是靠在神的这一边，才知道说在这样的一个祷告当中他是站得住的。而且他也知道神是不是这样的神，是，神是这样的神。所以这样的祷告使他的内心有怎样，有一个盼望。好，那第二节就讲到说第二节第三节讲到说，拿着大小盾牌的起来帮助我，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，求你对我的灵魂说，我是拯救你的。好，大小盾牌，什么时候会看到大小盾牌？就是战场上军队在打仗的时候，小盾牌是一般的军人，大盾牌是什么？是元帅。元帅 会有一个人特别帮他拿盾牌的，大盾牌，等到他真的 跟敌人肉身接近的时候，他才会拿起他的盾牌。在那之前是有人帮他拿大盾牌的，这个就是元帅，这就是军队的画面。所以他就这样呼求神，神就是个战士，神不是只是怎样把我们照在这世界上，然后 呼召我们要一心向善，然后放着我们不管，他会这样吗？其实天使天君其实都在帮助我们，只是不是用肉眼看到的。所以以利沙就开了他仆人的眼睛说， 你不要只有看见仇敌，你要看见什么？天使天君比仇敌还多。所以他在这里从他心里面他写出这些字句的时候，他就明白说神是帮助他一人的，所以有天使天君。我的最后讲到第三节的后半段，讲到说我的灵魂说求你对我的灵魂说你我是拯救你的。这里就是怎样再一次宣告神的名，其实这里就少了那个我，其实就是亚威，就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拯救的。他再次宣告神的名，当他宣告神的名的时候，他才有那个力量去面对他所处的环境，特别是黑暗势力集结攻击他的部分。所以他在这里好像在呼求什么？求告 战士般的神要怎样？要兴起。事实上神是会的。好，所以他灵里面跟神的灵是怎样相呼应的，他就写出这句话。第四节，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，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。 然后愿他们像风前的糠，又有耶和华的使者追逐他们。前面第四节讲到说，愿他们的势力怎样，在神的面前退后，在神的面前当然是挡不住啊，这些都是被造物，怎么可能挡得过创造主？所以他把焦点放在谁的身上？放在神的身上，而不是放在困难问题的身上。这就是我们信心的来源。如果我们一直看环境，如果我们一直看问题，我们在那边哼嗨，我们那边一直跟神怎样、不是求告，是在那边好像在告状一样，我们的信心、会起来吗？不会。所以患难的日子，你的心、你的心若胆怯，你的力量就微小。箴言是不是这样写？在患难的日子，你的心若胆怯，你的力量就微小。胆怯就是看环境，胆怯就是看仇敌，但是我们要看神，我们要知道神的属性、神的作为、他的所事、他的救恩都是真实的。这会让我们这样继续站立得住。第五节又讲到说，愿他们像风前的糠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逐他们。风前的糠，风一吹，糠挡得住吗？是不是糠皮就随着风就吹走了？所以他就讲到说，这些黑暗的这些仇敌，是不是也是在神的面前如此？当然是如此。所以第六节又讲到说，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。所以这里前后都讲了两次什么？神的使者。所以他知道天使天君是不是帮助那些像那些敬畏神爱神的人？是的，虽然不是肉眼看到的，但是是真实在的。所以又暗又滑的意思是，当你在很暗的地方，地上又很滑，请你容不容易绊跌？非常容易绊跌。这里就讲到说，行恶的人虽然暂时得势，但他们走的路就是什么？又暗又滑的路，早晚都会绊跌的。第七节，因他们无故的为我暗设网罗，无故的挖坑要害我的命。这里他就开始陈明他的原因了。他们就是这样无故的，意思说大卫有没有随着他们做一样的坏事？没有。所以他们对大卫不明白，他们只是怎样在表面在世俗上面勾结那些势力。今天扫罗王就突然不喜欢大卫了，他就派军队开始杀大卫了。那各位，这不就是我们常常在很多的职责当中都是听命行事吗？而且是认为是什么？这是我们伦理本来应该做的事啊。那王叫我去杀大卫，我能够不杀吗？那一定是大卫有问题嘛。我们很难接受一个没有正确理由却遭害的状态，就像约伯，就像大卫一样。所以我们就没有去分辨，没有去察觉这个东西到底是从黑暗来的还是从神来的。我们要真的要很警醒自己，我们要常常对焦在神的身上，免得我们就怎样被塞，台语叫做塞狼，被仇敌塞狼，就被挑衅起来，然后去做了一些的坏事。所以他讲到说，因他们无故为我暗设网罗，无故的挖坑要害我的性命，愿灾祸忽然临到他们身上，愿他们暗设的网缠住自己，愿他们落在其中遭害。大卫就再一次，就像第四节到第六节，还有第九节、第八节这里，他就把他的心愿就讲出来了。好，所以不是不能讲，但是讲这个我们要怎样？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。这里是讲到说行善跟行恶的差别。好，因为真的，当我们落在被诬告、被很多的怎么讲，说谎言攻击，甚至被一些无辜的一些网罗缠住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不好受，真的是里面会有一种黑暗的势力隐隐想要发出来。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。神容许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，不是那个黑暗势力应该胜过神的儿女，而是我们里面的黑暗一旦引出来的时候，上帝要我们去看自己，上帝要我们看自己，这就是救恩的道路。好，救恩的道路，上帝对我们有期待的，有计划的，但上帝使用仇敌，使用环境，将我们里面所藏的这些东西都引出来。引出来之后，我们要下决定。所以前面讲到说，它是一个信心的祷告。好， 信心祷告到最后第九节第十节，他就对焦在神的身上，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，我的啊靠他的救恩高兴，这里就是盼望了，对吧？他把焦点还是对在神的身上的时候，在这个信心的祷告当中，前面讲的是真的还是虚假的，他就会是真实的。如果不是对焦在神的身上，前面的祷告是什么？自己的想象，自我期待而已，你没有办法看见神做出这样的事情。但是我想大卫会写出这样诗篇，他是经历过很长跟随神的时间之后，他真的明白神是这样的一位神，所以他写下了这些话。第九节第十节讲到说，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，谁能够像你救护困苦的人。那个骨头当然英文翻译就是我的全人，但也是我的最里面，不是吗？连我的骨头里面都要如此称赞耶和华，我的全人，我的全身，当敌人要拆散我的骨头的时候，我的骨头都要起来赞美耶和华神。你说这样是不是专注在神的里面？是专注在神的里面啊，就相信神必救护困苦人，脱离那比他强壮，救护困苦穷乏人，脱离那抢夺他的。这里大卫就讲到他去胜过环境依靠的是神，不是他的势力，不是他的才能，不是血气，不是用世界的那一套，是要怎样紧紧的对向神，让神来成为他里面的盼望。这就是他前面一到十节信心的祷告，在这个信心祷告当中，他教导我们也明白这件事情。接下来我们从十一节到第十八节第二段祷告。
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，他们向我以恶报善，使我的灵魂孤苦。至于我，当他们有病的时候，我便穿麻衣，进食刻苦己心。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，我这样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，我的弟兄。我去生悲哀，如同人为母亲哀痛。我在患难中，他们却欢喜，大家聚集。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，他们不住地把我撕裂。他们如同席上好嬉笑的狂妄人，向我咬牙。主啊，你看着不理，要到几时呢？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，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。
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，在众民中要赞美你。好，到这边，那他继续来诉说他的冤屈，然后也一边呼求神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继续带领他。所以第十节，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情，当他突然不蒙扫罗的喜悦的时候，众人都跟着往的那边嘛，因为扫罗可以用国家的资源来对付他，突然之间他就怎样落单了。那当然就有这些凶恶的见证人。各位，耶稣在地上是不是也是如此？当耶稣 被人诬告的时候，所有人也用一大堆假见证来控告他。那第十二节，他们向我以恶报善，使我的灵魂孤苦。他也把这个感觉都写出来了，那个孤单，那个被众人被那些邪恶势力连结起来攻击的时候的那个孤单，这个孤单其实还是要怎样来到神的面前。这里十一节十二节就对比了十三节十四节，第一个是人的为恶，但是他跟着大家一起为恶吗？没有。第十三节说，至于我，当他们有病的时候，我便穿麻衣，进食刻苦己心，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。好，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，这句话比较不容易懂。这里是说我的祷告都怎样，在我的内里都是真实的。也就是说，大卫写这些话，如果他不是真的这样的人，我们就会觉得那也太假了。但不是，他是真的如此用爱待人，所以他想到过去这些人在他身边的时候，他是以诚以爱待他们，但是他所遭遇的今天却怎样都被叛变了。但是即便是如此，他有没有自己找理由去做跟他们一样的恶事？没有，他仍然向着神，这会让情况更怎样更不好。好，第十四节我这样行好像他们是 好像他是我的朋友，我的弟兄，我屈身悲哀，如同人为母亲哀痛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常常为人家祷告，其实要操练我们真实的爱心，就像大卫这样子，把这些事情好像是自己的事情一样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，这个是真实的爱。所以我们在一个人受洗，我们带领他，然后开始带领他祷告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不断在训练这个部分，让我们的爱心能够真实。可能一开始我们都不是这样的人，但是随着上帝带领的时间，你会看到大卫已经变成这样的人。请问你，世界上这样的人是多还是少？是多还是少？非常少的。但是你就看到神的工作，神在大卫身上的工作，这个救恩今天就是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所以我们要看清楚，救恩是神关乎神所做的事情。虽然我们要讲救恩不是关乎人所做的事情，这里不是说人没有责任，人要回应神，但人回应神，这能够回应都出自于什么？圣灵的方向，圣灵神的基督的话语，圣灵的感动跟带领，加添力量，我们才有可能去回应神。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责任，就是要起来回应神。所以恩典完全是出自于神的。好，所以所有的救恩其实要不断的把焦点对向神做了什么。好，做了什么。那第十五节，我在患难中，他们却什么？欢喜，大家聚集。我不愿意为恶，他们继续为善。我不愿意为恶，他们继续为恶，我仍然要为善，就会变成第十五节说，我在患难中，他们却怎么欢喜，他们聚集。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，他们不住的把我撕裂。请问你，这世界是不是这样子？当你一心向善，那大家不愿意跟着你的时候，大家就会集结攻击你，因为我们凸显了他们的问题。弟兄姐妹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基督徒的行为常常凸显了人的邪恶。请问会引来他们对你鼓掌吗？说你好棒哦，不就好棒棒，会这样吗？当然不会，他们就会起来攻击。但是在这个攻击当中，我们要不要退后？不，我们要靠神站立。靠神站立，我们就要怎样？有眼光能够看见。这个从第十一节一直写到包括十六节，他们如同溪上嬉笑的狂妄人，就是落井下石了。他们更会落井下石。第十七节，主啊，你看这布里要到几时呢？这里虽然是这样讲，但是不是上帝不会管？大卫心里面其实很清楚的，他只是想要，他需要等候，等候神介入。但神是公义的神，他不断呼求神的公义。好，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，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的狮子。就好像一个人手上没有武器，却被一只少壮的狮子拖着的那一种什么软弱。但是十八节是重点，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，我在众民中要赞美你。这是未来事，这个未来事也是什么？眼光的问题。当有这个眼光的时候，这个整个祷告就又不一样了。所以从前面的求告的祷告，到进到什么眼光里面，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，在众民中要赞美你。所以神的国度终究会降临的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，但神的国是什么？永不震动的，是真实的。黑暗势力可以暂时得胜，但他无法永远得胜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告诉自己，在很大的痛苦当中，我们要对自己说一些安慰的话，有一天这些坏事都会过去的。在永恒里面，撒旦没有位分，在天上撒旦没有位分，所有堕落天使在那里没有位分。所以这会成为我们心中的盼望，这个眼光引导我们去面对所有的邪恶的环境，不要让我们可以怎样为所欲为。好，所以他就祷告到这里。接下来从第十九节到最后的二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求你不容纳无理与我为仇的向我夸耀，不容纳无故恨我的向我挤眼，因为他们不说和平话，倒想出诡诈的言语，害地上的安静人。他们大大张口攻击我说，啊哈啊哈，我们脸已经看见了，耶和华你已经看见了，求你不要闭口，主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神，我的主啊，求你奋心行起，判清我的事，申明我的冤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按你的公义判断我，不容他们向我夸耀，不容他们心里说，啊哈，遂我们的心愿了，不容他们说，我们已经把它吞了。愿那喜欢我遭难的一同报愧蒙羞，愿那向我妄自尊大的披惭愧蒙羞辱，愿那喜悦我冤屈得深的欢呼快乐，愿他们常说，当尊耶和华为大，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。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，时常赞美你。
所以环境改变了吗？恐怕大卫在想象，在回想，不是想象，在回想他过去这些日子，环境没有改变，但他的心有没有改变了？有，他的心不断的坚定向神，从求告祷告到眼光，到接下来他就是透过这些话语不断的把心坚定向谁？向神。好，所以第十九节，求你不要容纳无理与我为仇的向我夸耀，不容纳无故恨我的向我挤眼。这里好像在呼求神，其实就是什么？呼求神公义彰显出来。公义彰显出来就是什么？审判，审判的能力要临到。好，所以第二十节，因为他们不说平和的和平的话，倒想出诡诈的言语，仍然持续在什么黑暗的势力里面，害地上的安静人。这里的安静人指的当然就是大卫。这个大卫是什么？靠着神，在神的里面安稳的人。这个安静也是怎样？他不在外面汲汲营营的以恶去行事来夺取自己的利益，他仍然要怎样？看到神的国度，看到神的事情，以至于他要等候，他必须要怎样？聆听，他的心靠着神要竭力的进入安息，进入平静安稳里面，这样的安静人。但是外面的黑暗势力呢，仍然不断的去搅动。好，第二十一节，他们大大张口攻击我说，啊哈啊哈，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。他们的眼睛看见什么？看见他们暂时的得胜，不是吗？好，而且还说啊哈啊哈，意思说你看看吧，你也赢不过我。但是二十二节，人的看见跟神的看见怎么比呢？二十二节，耶和华你已经看见了，求你不要闭口，主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。所以他心里面很清楚，上帝是不是查遍一切的神？是，上帝是明白一切的。他暂时不出手，但是他不代表他不会出手，他的公义仍然要彰显的。所以他就是在这个信心当中，他继续的对向神。否则你看环境，看到恶人的得势，你会怎样？你会更加的胆怯退后，你的情绪会更多，你更难处理你自己。所以他把焦点投向神，知道神的属性，他就是遍察全地的神，没有一件事情他不知道的。好，所以你人说你看见说又如何呢？神看见才是真实的。二十三节，我的神，我的主啊，求你兴起啊啊，奋心行起，判清我的事，申明我的冤。大卫敢这么讲，他就得要真实的行在善中，善的里面。他如果为恶，谁敢做这样的祷告？讲都讲不出来。所以平常就要警醒自己，要常常回到神的里面，在求告神的时候，心里面就这样笃定神一定会来。好，所以记得我们常常要对自己讲，我是预备君王道路的，不是我们凭着势力才能去面对这世界上的各样的血气的事情，而是靠着神。二十四节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按你的公义判断完，不容他们向我夸耀。有没有？这里又求神什么？审查他的内心。所以他是在神的面前尽量诚实的去显出他自己，也去诚实的看到自己。这个就是救恩的道路，在神的面前去看见自己的内心的真实情况， 然后不去惧怕外面的环境，也不去跟随外面世界所做的事情。二十节，不容他们心里说啊哈，遂我们的心愿的，不容他们说我们已经把它吞了。好，这个都是什么？暂时的而已。神啊，你的公义必要彰显。好 OK， 第二十六节，愿那喜欢我遭难的一同报愧蒙羞，愿那向我妄自尊大的披惭愧蒙羞辱。所以他再一次把他的心愿讲出来，这心愿已经不是只有大卫个人的心愿，这不也是神的心愿吗？对吧？那些无故欺负人的，那些 不和睦的，那些没有连续的，上帝审不审判？当然审判。一切凶杀的，一切败坏的，一切的恶的，这些上帝是必然要怎样审判的。第二十七节，愿那喜悦我深冤得啊，我冤屈得深的欢呼快乐，愿他们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，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。这里就讲到说什么神必定兴起他的这些公义的同伴。所以有没有这六百个人来到大卫的身边，大卫只是容让他们去解决他们个人的问题，让他们继续发展自私的心，还是大卫用品格去影响他们，用行为去影响他们？真正的君王要起来影响人。所以虽然他这时候不是君王，对吧？他这时候是落难的，但是他仍然在神的救恩里面，他没有忘记成为一个人他所要做的是该做的事情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神就这样带领这些同伴来了。所以我们要常常记得一件事情，在末后的世代，黑暗的势力会越来越大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耶和华神必为自己预备军队。耶和华神的荣耀，他也应允在末后的世代，敌基督的势力大的时候，神的荣耀也要更大。阿们吗？这要成为我们里面的坚固的信心，我们要不断的坚固在这上面。不然我们看这世界的很多的局势，我们如果一直查那些东西，查到最后你会越来越没有信心。你要反过来查神的作为，你要来看神的所事，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神做了什么事情让我们像大卫一样不断的坚定在神的里面。二十八节，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，时常赞美你。他的心就不断的定向神，让他跨过这些艰难。所以当时候到的时候，神果然就怎样将他抬举起来。所以当他十几岁被高某为君王之后，他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，直到他三十岁他成为君王的时候，请问你他有没有君王的资格？有了。上帝用什么来塑造他？环境。上帝用所有的环境来塑造他，这就是救赎的道路。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环境。好，那放心好了，上帝不会让你一直只有苦难的。我相信大卫在这当中有苦难，那苦难越过的时候也有平安，然后有下一个阶段的考试。好，如果都只有苦难，谁挨得过去？没有人挨得过去。所以你要相信，你只要继续跟随神，有苦难，有平安，有安息，然后你的生命会不断的在神的里面成长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要在你面前感谢你，你是拯救人的神，救恩属于耶和华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美善的属性，因为你的大能，因为你无所不知，因为你无所不在，我们相信你是可以信靠的。我们不断的要把安全感建立在耶和华我们神的身上。主啊，让我们不随从这世界啊，去行那些的恶事，不占恶人的啊，不做恶人的座位，不占恶人的道路，让我们的心常常思想你的作为，常常思想你的属性，常常思想你的话语，成为我们信心坚固的磐石。主啊，在各样的患难当中，也求神继续安慰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学习像大卫一样。主啊，在这些无故的敌对当中，主啊，我们更要看见神，你是伸冤的神，你是公义的神。主啊，你公义若审判临到的时候，谁能够担得住呢？耶和华遍察全地，主，你若纠察罪孽，谁能够站立得住呢？主啊，让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，而且向着那些还不明白这真理道路的， 有一个怜悯的心，主啊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主啊，让我们的心常常回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相信你的公义必然彰显，主啊，你的慈爱在敬畏你的人身上必不离开，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让我们在这个救恩当中相信基督今天必为我们而来，他引导我们的就是要帮助我们炼去我们心中一切的黑暗，一切的败坏，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像基督，我们 向你献上感谢，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帮助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们一起起来祷告，让我们借着神的话语，借着圣灵的帮助，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耶稣，我们开口来祷告。
哈利路亚，我们的